环球广播一直有这个诗经讲道日，今天是一个诗经讲道日啊，他们又有这个门徒培训日，我还不知道有没有讲过两个不一样的。那我不代表环球不能讲这么多啊，但是呢，既然让我来诗经讲道，我就想讲一讲到底诗经讲道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诗经讲道？好吧，啊，然后呢？如果作为弟兄姐妹的啊，你们去听讲道，你怎么知道是不是诗经讲道啊？如果当中有你们要去讲道的，可能是教会里面的长老执事，或者是一些神学院的同学，甚至是传道人已经在讲道了，你怎么知道怎么是诗经讲道？为什么要诗经讲道？好吗？所以今天讲的呢，这一节里面有三课，不行，下讲，好。三个分题。第一，诗经讲道的重要性，为什么我们需要诗经讲道？第二，诗经讲道须知，那就是什么是诗经讲道。第三，就是经文分类与诗经讲道的关系。你们不需要拍的了啊。事后呢，这个 PowerPoint 都可以，这环球的同工们都可以发给你们啊。那首先，我们去讲啊，诗经讲道的重要性啊。我呢，读神学是读马丁路德神学，然后加尔文神学啊，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基督教新教我们的祖先很重要，是吧？这宗教改革家他们为什么要改革？他们改的什么革啊？那宗教改革家他们一般的重点是有四个唯独有人说五个，这现在说四个唯独：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恩典。第五个有人说是要唯独荣耀归于主，那这是所有都是这样子的了。但是呢，这四个重点，为什么这四个重点？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是文盲，但是呢，但当时的欧洲已经是从一个用古拉丁语的世界转到一个现在有不同的国家，他们开始用自己的方言比方德国有德语，法国有法语，英国有英语。开始用方言的地方，在教会里面仍然呢，还是用拉丁语的圣经，而只是那个神父可以看得懂，所有人都看不懂。神父在那里念经，你要想象一下，今天如果不是用中文来读经，只用拉丁语来读经，大家都懵了，是吧？读完了阿门，神话语真是宝贵，然后你还不知道干什么。如果圣灵要工作也不是不可能，但是就很绕所以当时其实没有人可以听过圣经，不可能读圣经，更不能没有圣经给你于是乎，宗教改革的第一个口号就是说，我们要将圣经归于给所有的人当然有基督了当然当时不是唯独基督，就是说基督救你还，你还需要有其他的，比方说你自己要做个好人，累积功德才可以啊。那甚至有一些的，就有基督，然后你又要敬拜圣母玛利亚等等，又要其他圣人给一些这些的功德给你，很复杂那宗教改革家是说，我们是唯独基督，于是将这个圣经里面讲的真理出来说，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我们的救恩，只需要信基督就可以，所以是唯独基督，唯独信心，不是靠我们做的多好，而是靠信心。而唯独恩典，说甚至这个信心都不是一个好行为，而是因为有圣灵给我们有这个能力去凭信心接受神给我们的救恩所以这个是圣经、基督、信心、恩典在这个四个唯独里面，这圣经唯独圣经是非常重要。刚才说宗教改革家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读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将圣经翻译成各种的方言。德语，马丁路德翻译圣经的德语然后呢，有到英文英文的有时候有听过，后来就有这个所谓这个英皇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 等等现在感谢神，因为有宗教改革家，我们手里可以看到中文圣经，一般是看和合本，但是有可能看到其他的版本，对吗？那么如果还是在中世纪的时候，我们全部要学拉丁语，不学会拉丁语，你就坐在那里听好了。这是他们，但他们对于讲道也很看重那个圣经与讲道，他们是在信念上是结合的，怎么结合呢？就是 基于改革家认定圣经是神的道啊，神的道是圣经，但是圣经不是完全的神的道，我可以这样说哈。为什么说神的道不说话语呢？其实话语也是道的一种，对吧？但是当你听到道啊，我们一般灵性主义一段时间呢，你就第一个想到的是谁？
耶稣。
耶稣咯，对啊，啊，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是吧？约翰福音就太初有道，所以这个道在圣经以前已经先存的，这个是我们信的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圣子，他是道，太初有道啊，然后这个道成肉身啊，成为一个人耶稣啊，那所以从改革家他们认定呢，耶稣基督才是那个终极的道，他就是神啊，那他是最高的启示，是神的自我显示，然后呢就有宣讲的道跟记载的道。什么呢？宣讲的道呢？一开始神向这个亚当说话，那个时候有没有圣经？还没有。神向亚伯拉罕说话，有没有圣经？没有。神向摩西说话，有没有圣经？还没有，后来才开始有了啊。所以在有记载下来的圣经以前，只有神已经向人说话了，神的道已经他颁布下来，所以是口传的，他们就听到一个声音啊，当然我不太清楚是耳朵真的听到，还是因为圣灵感动我们心里面听到的那种啊。不过无论如何，神的道已经宣讲出来，神与人直接的说话啊。然后呢，后人才将先人听到的神的这些话语记录下来，有我们现在的圣经啊，不是。我们不是从天上掉下一本经来，有圣经，感谢主啊，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人先听到神的话语，然后他们受圣灵的感动，将这些话语写下来，才有一个记载到啊。从这个方向去想呢，宗教改革家就有一个三角形，道的三角形，道最高就是神子耶稣基督，他是那个道，太初的道。然后呢，神向人说话，就变成有宣讲的道。我们将宣讲的道记载下来，就有圣经是记录的道啊。但是呢，圣人站在这里将记录的道用口再宣讲出来，就是我们讲道的道啊。于是乎，你会看到这个三重的联系。重点是在于上面这个道，它之所以是神圣的，是因为有神子耶稣基督，他是那个活的道啊。所以无论是看圣经的道，或者听讲道的道，都是将主耶稣直接的带到人面前，这个才是道啊。这个道的崇高是在这里啊。那么当然下面这两个是借着圣灵的，圣经是圣灵默示给那些作者，他们写下来。我们读圣经，你就这样读，你都读，你可以读得懂所有的字，我们可以有脑袋去思考，但是我们还没有拿到它的属灵意义，除非有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才可以领悟到里面的道，而且是从读圣经里面可以与主相遇啊。听讲道一样，你听讲道的时候，你可以每个字都听明白了，但是不一定代表我们已经得到了属灵的喂养，而是我们要凭着信，借着圣灵给我们的光照，我们才可以领受神的道。OK， 行吗？所以在这里，我也想，我要明白宗教改革家对于道他这个崇高的看法。我们在读圣经，是神的话语，但借着圣灵的感动，我直接就看见神了。我在听讲道，对，是一个人在讲，但是借着圣灵的感动，我就直接听到神的声音了。宗教改革家们，他们认定圣经是神的道，他们也很认真的去讲道，因为他们感觉讲道就是将神带到人的面前。但 认真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啊，你说哈，他们首先用这个经节从这个以赛亚书55章10到11节里面呢，他们的信念从这里而生了。我们读一次这个经文行吗？可以看到哈，一二三，
雨雪
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出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这个是主自己说的啊。以赛亚就是说，上帝说，我口所出的话也一样，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当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是蛮有能力啊，他不会出来之后是完全作用都没有啊。于是乎，建议这一个的。信念，宗教改革家他们就经常讲到，马丁路德讲了40多章。首先，马丁路德不是一个牧师哈，他是神学院的老师啊，他主教是旧约圣经的啊，他在奥古斯丁修院里面的修士，然后他是在奥古斯丁的神学院里面教书，但是他还是每周讲2到3次道，他在一个德国的小镇啊，Wittenberg 的啊威登堡里面。有2个教堂，他是神学老师嘛，当然人家请他去讲道了啊，他就讲道，他是每周讲2至3次道。然后呢，加尔文先生哈，下一代的马丁路德后辈了啊，他是在日内瓦里面牧会，他不是牧一家教会，就是整个城市里面几家教会都是属于他去牧会，于是他忙不过来啊。啊，他忙得上每个星期天都讲2次道，要早上晚上是，还有呢，隔一个星期啊，他就每天晚上都讲道。所以这两位先生啊，他们的讲道集，人家抄写下来可以存留到现在的，都已经超过2000篇道，还有很多没抄下来的。啊，你想想，不可能每天都在那里有人在抄吧？啊，抄了之后传下来还是会遗漏的，对吗？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做研究他们的讲道的时候，哇，有这么多篇，我都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哈。所以他们讲很多道啊，所以这里也鼓励哈，当中有一些是这是你们希望可以做传道人或已经是传道人的。有时候在神学院，我们跟有些神学生他们讲，哇，如果1个月讲1次道，太多了吧？啊，我雄心壮志，我1个月讲2次道已经很厉害。我说我做宣教士的时候。每个礼拜都讲一次道，都还来不及赶不上这两位先生的啊，直接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啊。所以你知道，宗教改革家他说讲道是神给我的知识，他很认真，他不是只是口说教科书里的你们去讲道，不，他自己已经是做了一个很好的模范，他们去讲道啊。所以这两位哈，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都经常去讲道。啊，不但如此呢，而且呢，当这个宗教改革到了英国，英国的圣公会他们要脱离这个天主教，自立为国教啊，他们是自认为是新教的一部分，但是可惜啊，就是英国的这个圣公会里面没有一个马丁路德，也没有个加尔文，所以没有人肯天天去讲道，他们也很害怕，我们有这么多的教会，现在我们现有的神父啊，你叫他是牧师、神父，什么都好了。那你马上明天让他去上去讲一篇道，他讲不出来啊，这神学院里没教啊，所以那个时候呢，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都要写标准的讲道集，写完了他们自己的讲道印刷给别人，你们不懂得怎么讲道了就可以照读啊。英国连这个都没有，因为马丁路德讲德语的，加尔文讲法语，那英文没人啊，怎么办？于是他们就写了这个公祷书哈。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也看过公祷书里面，其实就是讲一年365天，你在每一次崇拜里面要做什么，崇拜的礼仪啊，唱什么歌，读诵经啊，什么时候祷告、祷文，什么都在里面的啊，在里面呢，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每个星期天都必定要讲4个啊，读4篇不同的经文。 一般都是摩西五经是一篇，诗篇、福音书也有一篇是其他的书信，每个星期都要读四段不同的经文。啊，那我问你啊，刚才啊那四个弟兄姐妹他们很好，做了很多功课，而且是预先练了然后来读，都读了十几分钟是吧？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点长？
有。
开讲开了。没事的啊，我也不能每个字都听得到，但是很感谢你们去读啊。那有人就会问，现在我们看崇拜的次序，这崇拜里面的这又读经又读经，也不讲这个经文，你就只读你要讲那个嘛。今天要讲路德记，因为读了四章没办法，因为就整天是这样。你们讲路德记，你去将约拿书也读一读，干嘛呢？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想的啊。但是你们知道为什么圣公会这样？就是因为一，很可惜，他们很害怕。你们那个牧师，你们教会那牧师当年呢，大概不会讲道，让他上去讲都瞎讲，因为都不知道有没有道，只是他在说话。那我也来不及去马上训练每一个牧师成为一个讲道专家，那怎么办？那就读经吧。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信念。刚才以赛亚书那里说的，你记不记得？说的哈，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他们对于神话语本身这个能力是笃信不疑的，就算讲到那个就乱七八糟，但是只要神的话语被念出来，你开小差也没问题，圣灵还是可以使用那篇圣经去打动你的心。每一个星期来坐在这里的会友都可以得到神话语的滋润，这个是当年的信念。我也想提一点说，我们相不相信？
相信。
真的吗？
真的。
有多真？你想啊，今天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经，可能不止一本圣经。你还可以啊，我不要和合本，我要新译本，和合本还有新标点文，还有新和合本。啊，你不然还有英文圣经，不然有德国的弟兄姐妹还有德国路德圣经，什么圣经，你喜欢什么都有。你们读神学的还弄个希腊文的圣经，有个希伯来文，很多啊，不缺乏圣经啊。让我们去读经的时候，我们讲啊，今年一月开始读经运动，今年将圣经读一次。我也是啊，追啊追啊追。但是读的时候我们会相信，只要读一遍，虽然漏了一点，但是只要凭信心，神的话语已经在我心里面动工。然后听讲道，讲道讲讲讲道啊，因为我们讲诗经讲道嘛，还没有讲到那边呢啊，现在讲了啊。这个宗教改革家对诗经讲道的信念就在于这里。第一，他们认为讲道是一个神所赐予的职事，在教会里面必定需要有讲道啊。我要教这个教会论，系统神学教会论的时候，就是说宗教改革家开始相信每一个教会有两个标记，第一就是神的话，中心的教导给所有人，讲道教导啊。第二就是圣礼啊，也是持续不断的意义啊，在教会里面，那就是洗礼跟圣餐。所以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而因为这个是教会的一个标记，所以基督作为教会的主，一定是赐立有人可以站在讲台上履行这个讲道的职事。那宗教改革家没有说你必须要是案例的牧师在讲道就才灵呢，不是这回事。但是任何一个信徒都可以站在这里讲道啊，这个讲道的能力不在于站在上面的这个人，而是由我们讲的是什么道啊。那这里讲下去了啊。第二个讲道的功能啊，讲道的功能有几个？首先，讲道是赋予拯救灵魂的能力。当我们在这里宣讲神的道的时候， 神的圣灵就可以打动每一个人的心。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他就有可能因为听到而接受神得救。第二，讲道也有启示的功能。当然了，讲道的时候啊，神的话语临到我们，我们就从神的话语里面与他相遇，明白他要我们明白的真理。第三，讲道是宣言，有教导督促信徒抛弃旧我，要过合神心意生活的功能。第四，讲道是牧者维护灵里合一的工具啊，这有点听了啊。马丁路德他说啊，圣灵是教导真知识和赐予对基督之真信心者灵里合一，意味着信心和教义上的合一。合一并不是统一啊，合一不是由教会的某一这个行政形式啊法律条文啊传统啊教会习俗这些东西来定义的啊，合一不是说我们大家都同意同一件事情啊，相反，尽管教会在他的教义仪式上有不同有分歧，只要在简单而纯正的福音教义上有相同的信念和宣言，就是合一。换言之，当神的话语被宣讲出来，圣灵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可以明白他的心意，在圣灵里面借着圣灵跟神的话语，我们就合一了。那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决定啊，好吧你们回去祷告一下，明天来投票，我们浸信会是这样子的，有些教会不需要投票啊，是上面说了算的，没有。那么我回去祷告，谁知道什么？在如果是宗教改革家的事，拿一段圣经大家去读一读，然后回去你默想一下这段圣经吧，再回来圣灵可以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也有个信念在里面啊。OK， 但是最重要的诗经讲道啊，它的内容呢，必须要是讲圣经，这应该可以理解了吧？
对
啊，但是实际上不一定，因为呢啊，有时候出去讲听讲道的时候，也有可能听到有些人讲的读了圣经了，但是讲的时候都不跟这个读的圣经都没有关系啊，或者读了一段圣经的讲了一句。也有的啊，也有人喜欢听某一些啊，你看在里面只是讲圣经，圣经这么难明白的，你讲一些什么心理学的嘛啊？刚才陈牧师你说什么什么一，这是忧伤的一二三四五，那这最好啊啊，不然你教我一个成功之道啊，你写一二三四五怎么成功那么好嘛、啊？不然教我怎么教孩子，小孩子很不乖，你讲一些这些，那些不是不好，那但那不是讲道。那是教导，但现在我讲的是一个讲座，这不是讲道。我没有说讲哪一段圣经，我讲了一个讲座的题目啊，这个跟你说一二三四五，你也明白了啊。但是讲道，刚才讲了讲道的时候，必须要有圣经，没有圣经不再讲，而且你要讲解那个圣经才叫讲道。啊，那是宗教改革家的信念，就是当一个人站在这里，我很忠心的以往能力预备好了。我们讲解这个圣经，这一篇道就是神的话语，不是我的话语，是神在说话啊。那所以马丁路德说，对于听众啊，你们要好好的忠心听讲道啊。如果神要使用了，就算一个他说低劣就是很差的讲道，讲得很差，但是他有讲圣经的话，那还是神的话语，你还是要听。啊，你不要在那里说他讲的很差，我不听。不是神的话语，讲的差，讲的好，你都必须要听，因为这个就是神的话语。你信不信 ？OK， 那是在神学院跟那些学生也说，你怕讲道，不要怕。啊，你好好的去解释圣经，你站预备好了，站在那里说，你不要怕，你一定会错的。但是你也不要怕，因为神也知道我一定会错的。
嗯。
啊，但是他就借着我作为一个器皿，将他的话语释放出来。啊，在我的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他就在感动听众。 有时候我也是讲这么多年道，有时候听众一些回馈，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了。我又没想到我这边道可以启发这样的一个感动啊！但是圣灵真的感动他，我要感恩了。就说原来如此呢，我不要怕，因为我有限，但我不是靠我，而是靠神圣灵会来感动。当然不代表讲者可以胡乱的来。既然圣灵感动，我不需要，当时上去随便讲什么圣灵路点不。啊，做好这个执事是我的本分，是讲员的本分。我们最后要向神去交账，于是乎我们要好好的来解释圣经，但是不用怕说中间有一些讲的不足够的地方，因为有圣灵啊，圣灵使用我们的话语，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方法里面去滋润所有的会众，打动每一个人的心。还好是这样，为什么？因为这里有这么多人。大半我也不认识，我怎么知道你今天来你的需要是什么？我不知道的话，我又怎么可能？过去几个月我在想路德记的时候，就专门为了你讲这篇道，这不可能的嘛，是吧？啊，但是还好有圣灵，我不怕啊。但是与此同时，因为我对于神的话语有这样的崇高的理念，我也不可以随便讲。如果我有很多喜好喜欢讲的题目，可以的，在其他时间讲咯，讲讲座啊，讲很多啦。但在讲道的时候，就是讲道，就是讲神的话。所以为什么诗经讲道才重要？就是如果不是诗经的话，根本你不可以称它做讲道。讲道的有效性在于两件事。第一，神与我们同在嘛，它有效，因为刚才说了，这个宣讲的道来自于道成肉身的道啊。只要我们忠心去讲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就来到我们的面前，进到我们的心里。第二，有圣灵来光照我们。所以这个讲道的有效性不在于讲员。大家说啊，你比如说，哎呀，陈信义牧师，我听他讲的还可以吧，我就来听一次吧。你说就算了吧，不要吧。OK， 现在也有很多行业要去追哪个明星讲道者，有大讲员、小讲员，哦不，大概就是只有大讲员，也不敢说谁是小讲员，是吧 ？OK， 什么叫大讲员、小讲员呢？啊，只要爱听这个不听那个。重点不要放在讲员身上，你只是一个器皿，一个工具啊。重点是在于神。作为讲员的啊，如果你们有机会要讲到，我们经常的说将人带到神面前，其中一点就是啊，别的人对我们的评论是好有多好，我们有多在乎，也不能够完全不在乎，我们还是人，但是也不要太在乎了。重点是神嘛。啊，但是你是听众的话，你听的时候，你要听神的话，还是你要听大讲员的话？啊，不说那些讲员不好，我只是说他好，但是如果你将他代替了神，你委屈了他。啊，因为那个讲员可能他讲的是神的话，他希望将你带到神的面前，那你就不要只是到他面前去说，我就要听他，因为他讲的好听。OK。啊，倒过来也是讲的不好听吗？讲的不风趣吗？不够例子吗？神还是可以使用的。我老师是经常说在美国大复兴的时候，有一个出名的讲员呢啊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茨，他一讲到，所有人都痛哭流涕，就直接啊，他那个效果现在我没什么人可以，我都试过都不行。当然不灵了，因为我不是他，根本就不是他，就是圣灵是吧？那老师说讲到哎，他怎么讲到他逐字稿，然后就在这里念，他也不看会众啊，他的也没有声音，也没有起伏，他也没有讲什么故事，他就在讲他那一边。所以现在你可以拿到他的讲章，也可以自己去念一念，没有同样的功效，对不起。啊，神要使用他，他这样讲到就有大复兴啊，所以也给我做讲员是一个鼓励。 不可能学某个人，某个人也不需要学，谁需要学呢？你就做好你自己就可以了。因为神要用的话，任何一个人他都可以用。我们要成为神所用的器皿，不需要去学某某某。啊，这位听众也是，不要只是啊听喜欢听，不然呢就变成圣经里说了哈，我们现在的时代是耳朵发痒，只想听自己愿意听的啊，这样我们要分辨一下。OK，诗经讲到基本结构，我们要明白，其实一般都是这样的。而解释那段的经文啊，是经文的原意，因为经文是几千年前写的啊。我讲一些这个路德记当时的社会情况，那怎么可以理解拿欧米或者路德或者波阿斯在想什么呢？不可能。所以必须要将经文的原意可以讲出来。第二，在当中可以找出真理原则啊，这是当时这个情况，在这个情况里面这样发生，其实这个经文里要告诉我们神什么的真理，什么的，他有什么心意呢？可以讲出。第三，就是应用于今天嘛，啊，当年是这样，我讲懂了有什么用？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是一个以色列人，从来没去过摩押，啊。然后我们是男人，这个里面有两个主角都是女的，那我直接可以越过他不听啊。这你明白吗？这应用还是很重要，这就是只有三啊。所以在《诗经》讲道里面，你讲道者，你听道者，你应该听到，时不时有解释这个经文，你明白这个经文是原意是什么。第二，这个经文从原意里面跳出来，就是说有什么是付之四海皆准的这个原则，就是超越时空的一个原则啊。然后这个原则跟我有什么关系？里面，好，接下来讲啊，这个我要小心的讲，你们小心的听 啊，识别诗经讲到的秘诀。那作为会众哈，我再说一说。你们坐在那里听，你也要有一些的判断能力的，是吧？这个是不是讲道？是不是讲神的话语？但是呢，我也知道讲这句话的比较麻烦，因为很多会众我不用讲，你们已经在下面评论，是吧？有时候我也会跌入这个陷阱里面。今天这个讲员他讲的好听不好听啊？不太生动，这个例子也不恰当啊，不接地气。那太长了，太短了啊！今天他穿的这个，你看他那个领带就没搭好，是吧？声音那么小了啊！今天讲的普通话也不准，这很多了啊！然后呢，你认识不认识的还可以，只有这么到了，认识的更糟糕。那讲一套做一套，不是很多多呀啊！但这个。我要小心，你要想啊，就是我没有写，我跟你说，我们要区别判断跟论断啊，圣经说不要论断人是吧？啊，那就不要到处批评别人了。但是不批评别人不代表你没有判断能力的，对吧？啊，所以说啊，在使徒行传17章里面，保罗到了一个地方啊，叫比利亚。然后这里11节就形容比利亚人，他说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你听清楚了啊，他们咸在哪里？就是甘心领受这道，但是他们不是胡乱领受这道，他要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就是保罗在讲，他们在看圣经，然后来看讲的是不是圣经的。OK，啊，这保罗讲到下面的人都可以这样去判断一下，然后圣经还是表扬他们的哈，这些人很闲的，帖撒罗尼迦的人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帖撒罗尼迦的人是怎么样，我只知道比利亚的人，他们听了领受啊，但是他们不是胡乱领受。也是在愿意去辨别这是不是神的话，OK 啊，那这样我就觉得，那怎么去辨别呢？我又不可以批评讲员，你说了，那怎么办？就很简单的，其实 第一，是否认真解释经文？今天讲的路德记，你有没有认真解释？第二，讲到的重点是否出于经文？有人解释完了，然后他的重点跟那个经文完全没关系。OK， 没错。第二，经文是这重点是不是出于经文？第三，应用是否与经文的原则相符合？有些时候解释的很好，重点也是，但是一个应用，咦，这个不一样。OK， 那比方说吧，当然我讲了这个有备而来了，是刚才那篇道讲的拿阿米，是吧？拿阿米讲他这个苦命的经历，从第一章里面。是不是你有读过了，或者你听完读了，都是从第一章出来？希望是。那么有讲一些第一章没有讲的东西吧？他出去了，然后失去了老公，失去了儿子，然后他因为有一线希望，他就要回老家。当然我讲了很多背景了那个不在第一章里面，但是那个是辅助你明白第一章，对吗 ？OK。第二，讲到的重点是否出于英文，重点刚才说苦命人他有不同的遭遇，但是苦命人要做选择，而这个选择是基于某一个盼望，一线生机，对吧？那么是不是就是拿奥米他苦命了，但是他做了一个选择，而这个选择出于他的一个信念，他对回到以色列地里面可以得到什么的一个盼望。OK， 所以最后应用是否与经文的原则相符？然后如果应用说你在苦命的时候你会怎么选择？你有什么盼望？那这是一二三都是从同一个地方来。那我要讲但你不要太苛刻，这是解释经文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100%的准确的。有读圣经学的同学们，你越读上去这就越糟糕，就是有各种各类解经的方法。古往今来，从第一世纪的人解经到21世纪都不一样，你也不可以说第一世纪是错了。但是有这么多不同的方法，你解经书你出去找吧，你买路德记的回来很多本的。你说我今天讲的不是真理，这除非很明确是歪理，不然的话就在多个解经的当中其中一个我觉得也可以，是吧？不可能有，那我觉得也不是上帝。所以这个要相信，你以后再听路德记别人讲的不同，你就说这个不对，因为陈牧师曾经讲了他才是对，千万不要这样说。我们都是凭着我们的有限的能力，凭着我们的忠心去解释一个圣经的我们都有解释里面都有一些出处，但是不可能是100%都相同，也不可能是100%就是正确但重点不是我正不正确，而是圣灵有没有使用这一篇道。 OK 所以这个你不要过分，有时候有弟兄姐妹评论也是他经常在跟那个讲员在辩论这个解释是不是应该这样解那么所以呢就有出了问题了，因为你太注重这个解释它有没有100%正确呢，你就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今天神要向我说的是什么。作为听道者除非你是在上神学的课，你就跟那个老师去辩论那个解释对与不对你可以写个论文，但是在听到的时候，我们的听到者的任务不是去辩论，我们是识别 A 这个是不是神的话语， B 如果是的话，今天神要向我说的是什么，有可能是跟讲员的大纲一二三有关的，也有可能是没有关系的。 OK， 所以今天我特意的没让负责机构将大纲预先发给你以前在这里环节都有预先发了，也有因为姐妹你们很好，你们愿意要有个大纲，然后你们写下你们的抄的笔记什么的我就刻意没有。为什么没有？我说其实听到不是上课，上课是神学院，我一定给个大纲给你，你在那写，我告诉你大概不需要写那么多，你要理解，但是有些需要写，但是呢听到是要让圣灵来感动 你要专心的去听，你要有耳朵，专心的听就够了。然后呢，我们要分辨了是不是有没有在讲圣经以后呢，你就要去想到底今天圣灵跟我说了什么。OK， 所以你要写的笔记是这个啊，可能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啊，不是方程式这样，每个人得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啊，我不相信，我之后再问你。哎，一年之后，去年我讲的路德记，第一篇苦命人有三点，你还记得吗？我不是在讲课，讲课你要记得，考试的时候要考。在听到没有这个？听到最重要是你今天圣灵现在与你说什么。所以有一个任务的，在我们最后今天结束的时候有15分钟左右分组。那请你们在听每篇道，现在不是听到啊，现在都是讲座，总共有四篇道，在四篇道里面神向你说了什么，请你可以简短的写写，到时候呢你们在不同的组别里面你们可以分享今天神向我说话是这样啊，也不需要批评别人，也不需要去纠正别人啊，因为可能他听的跟你不一样的是正常的啊，那么最重要是神向我说的啊，如果是这样呢，你就有个正确的听到的态度，虚心求圣灵感动，问圣灵今天你要跟我说的是什么。最后五分钟讲一讲啊，今天讲的是路德记啊，然后呢你会发现讲的方法有一些特殊啊，不是我要标题立意的讲特别东西，而是呢我们要明白，你要明白圣经的时候你就要明白一件事，经文是分文体分类的啊，在中国文学里面都有诗词歌赋散文小说等等文体的啦，圣经里面也有不同的文体，虽然解释圣经呢有一个普遍的原则，但是在解释的时候各种文体的特征啊，它就会令到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释那个圣经，你不可以所有的圣经就千篇一律的去解释它了啊。比方说起码有几种啊，叙事文，路德记是叙事文，它在讲述一个故事，经常一个故事比较长的啊，你去看说明文，比方保罗书信就是说明文，很多都是命令，我既然叫你ABC， 那你就可以很逻辑化的去写，你要这样不要这样，为什么为什么，但是呢叙事文你不可以这样子啊。这保罗书信你去读了，你读一短一小段圣经你要停了，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想这些圣经里面教导的是什么。 OK， 但是叙事文呢你需要整个故事听呢，刚才让你读了一段，除非我们这是电视剧，这是第一集，然后这样你问问总共多少集，52，那好吧，那慢慢来好了啊，不然的话呢你没有听完完整的故事，你就不可能去解释那个圣经，因为整个故事它里面的结构互相有关系啊。所以今天到了第五堂的时候啊，我有四堂讲道，一堂讲座，四堂讲道呢前三堂就按照人物，拿阿米讲完了，然后讲路德，然后讲波阿斯，最后还有一堂呢是终结的，那个终结的你看完整个故事你才可以理解这个故事在讲什么。来，所以叙事文呢你要发现这个故事的发生是什么，那叙事文里面呢刚才说有一个要重点，就是你不可以每一句话都当真理，拿阿米讲了句话是真理吗？不过这是他说的嘛，你明白吗？所以每发生一件事情你不会说啊，那就是真理了、啊、那亚伯拉罕有了一个老婆又再生不了孩子再来第二个，你说啊，这样我们就是多妻制都可以了，这样的真理不行啊，是吧？这叙事都是讲一个故事发生，他你知道当中去明白真理是什么，不一定是在那些人所说的话里面可以看得出来的。说明文就是论述或解释一个观念，比喻，耶稣讲很多比喻，他是借着一次生活的经历或一个故事来衬托出一项真理。 那比喻哈，之前我讲马太福音的时候，两年前有讲过，因为马太一个比喻里面，你不可以将比喻里面每一个人物都当成是真的，你不可以，也不可以将比喻里面每一讲述的一件事都与现实社会里面去映衬说，哦啊，原主里面有真的有个原主是葡萄园的原主，然后他请人来就是1块钱那就1块钱不。他讲的整个故事里面是要衬托出一个真理，所以你就要读得出这个真理是什么，而不是每个故事里面每一句话都在那里抠。诗类智慧文学更加了，它是抒发感情的它是描述的，它有写诗的作用我们不能够将写诗的东西跟我们平时说话写字的词语当做一同的这样去解释对吧？那我经常的说，有些都很简单了有时候我们说完，我们的心里面很不定，所以呢，心要就是七上八下，那你去问问七上八下到底是七还是八？上了7次，怎么下了8次呢？这句话就没什么意义了，对吧？因为我说七上八下，它是形容一个东西，你别跟我扣是七还是八嘛。所以读诗篇啊、箴言，有时候是这样，你不能够。只是看他一个字，他每一个诗词，他有他的意思，你要按照诗类怎么去解释才可以啊。启示文学也是这样，启示文学因为在当时历史的环境下，他们用一些的意象去预指某一个历史的结局，但它不是只是像我们现在讲预言以后怎么，而是当时在他的政治环境里，他不能够用直俗的方式去。讲一句话，于是他用很多的预言和预象，他有一些暗语在当中然后不能够按照现在的这个情况去做那无论如何，其他不讲了，只是讲今天，因为路德记是叙事文，所以呢，叙事文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穿上别人的鞋子走一里路你看他要穿个高跟鞋。有点难哈，因为呢，你从来没穿过高跟鞋走路，你还不知道有真的有很大的困难，是吧？所以在这个叙事文里面，有一种的方式就是你将每个人物拆开，你将自己套入这个人物里面去看这件事情，从他的观点角度体验一下，然后问，那神要借着这个经验向我说什么？对，叙事文我觉得很开心的一样，很多叙事文你读完之后可以再读，有不同的味道。你是将自己放在不同的人物里面去体验，你又体验出一个不同的东西。那所以今天待会儿我们还有2个人物对吗？一个路德，一个波阿斯，我们将自己放在他们的鞋里面走一下，你感觉怎么样？